各位投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江证券研究所策略团队负责人白青。今天跟大家交流汇报的是 AI 到底已经走到什么样的位置，对比科网泡沫2000年左右现在处在什么位置。这是我们过去一个月交流下来部分的投资者十分关心的问题，直接决定了我们是否还继续看好 AI 的产业方向。那么我们给出我们的核心结论，第一点是我们认为现在的 AI 相当于科网泡沫时期的1998年还没有达到2000年泡沫破灭的水平，正在加速往上走的水平。那第二点在结构上，对于硬件端，也就是当年的这种互联网的硬件对比现在处于 AI 基建，仍然是主线包括电力、存力、算力。那么第三点，我们未来跟踪的指标有宏观的加息有产业端的需求端的业绩兑现，包括微观流动性的 IPO 上市，以及就是有一些这个ETF 特别是零售的 ETF 大幅的这种大升大涨，那么可能意味着行情到达泡沫的极限值，现在还没有到这是我们核心的结论。围绕这些呢，我们接下来将对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重点内容给出我们的一些解答。那么在解答整个的结论包括分析的之前呢，我们需要去做一个事情，就是如何去判断泡沫，泡沫是如何形成泡沫的这种最疯狂的时候到底是在哪个时候这是我们的核心解决的问题我们必须得有一套比较基准的框架是大家能够彼此说服自己的一个框架去理解这个事情我们带着这个框架去做复盘或者是理解当下就比较重要一些。那么我们这边呢采用了 Bubbles and Crisis 这本书的作者所提到的他的这个对于泡沫的定价和描述分成了三个层次他的框架是从宏观到产业到市场。那么我们是借鉴了这个框架去对过去历史的提炼和对当下的市场行情的映射。第一个宏观上我们对于杠杆水平，也就是像央行的降息行为是否是达到了极端值。第二就是这个叙事的催化剂是否达到了这种鼎盛的这种故事性非常强的时候。那么第二个从产业端出发，我们会从故事性、商业模式、应用场景、未来竞争格局去看待产业端是否达到泡沫化的水平。故事性就是非常具有这个空间感和吸引力非常性感。那么商业模式呢，看它的盈利是否兑现，应用场景是不是结合的消费者的大的群体能够讲比较大的这种产业规模的叙事。那么未来竞争格局就是格局有没有恶化那么第三个层次是从市场角度、微观流动性的角度，比如说经验不足的投资者是否是大幅的在涌入市场，以及还没有盈利的公司是否开始大批量去上市，这就是我们评估的标准那么如果降息降到非常乐观的水平，如果产业端业绩兑现包括商业模式非常的令人向往，包括一些缺乏经验投资者大量的涌入市场和这种缺少盈利的公司批量 IPO, 这个时候一般意味着泡沫的顶点我们带着这个框架呢去对历史进行复盘，对当下进行启发。那么在2000年泡沫萌芽、扩散、膨胀和破裂四个时期其实是经历了刚才所提到的几种叙事的顶峰。那么在2000年前的1999年当流动性达到顶峰，降息已经改为加息，当产业叙事特别是应用端的业绩开始兑现，当大批的缺乏业绩的公司上市，以及缺乏经验投资者买入相关的一些这个产品，那么意味着泡沫的顶峰就到来了。到了2001年包括加息，包括产业端盈利、资本开支拐点向下，包括一些流动性开始破裂、杠杆破裂等等，就导致了出现50个点左右的回调的科网泡沫的这种大跌时期。我们当下呢， 当下的话其实也是在讨论这个问题啊。我们技术诞生在2021到2023场景扩大是从23年这个 ChatGPT 爆火之后，叠加我们现在的 DeepSeek 和多模态的一些这个模型发布啊，其实整个 AI 的这个上行趋势是越来越加速的。那么到当下呢，大家开始讨论的是美联储换届是否意味着货币政策变化，那么 AI 的应用端下游端是否开始变现，那么有一些重投的这种航空母舰的公司是否开始上市去融资，包括我们的一些微观的流动性一些缺乏经验的投资者是否加速进入市场等等，这就是当下所需要去聚焦的问题。那么答案是我们先说一下很结论，就是还没到啊。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包括带着这个框架呢，去复盘历史，去映射现在，并且去猜想未来。我们的这个报告呢，在我们的公众号“戴青策略思考上”上有发布。所有的报告的图表、文字、结论包括我们对于后市的展望都在公众号上。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可以这个点关注并且积极转发。感谢各位投资者。我们接下来呢用干货的方式呢逐一的跟大家讲解。第一个是我们对比当下的这个宏观环境和2000年以及2000年之前的宏观环境，分别对于经济增长、就业和通胀去做一些对比啊。在95年到2000年左右，经济是稳定增长GDP 中枢是向上抬升，通胀是保持稳定。那么通胀在这个99年左右开始跃升到4点以上，那么联邦政府美联储开始去做加息的动作，在99年。那么在90年代到99年呢，其实整体的失业率其实是一直往下走的也就是经济部门还是可以的。那么股票市场呢，在加息情况之下还在往上走这就是当时的这个宏观环境，就是经济还可以这个通胀这个高位，美联储加息但是没有影响到市场继续往上走。然后我们看产业端的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那么当时呢，从92、96、99，我们一看到的是互联网的监管是全面放松，IPO 的审查也在放松而且允许风险投资投行与科技企业深度进行绑定，给了很多科技企业拔估值的空间，特别是在一级市场拔估值，那么大量开始进入二级市场去拿到钱。这个政策端的这种大的这种宽松给予了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去吹泡泡、泡沫化的很有利的这种条件这是当年2000年之前的宏观经济和产业政策环境。那么我们反观现在，当下的美国的宏观 GDP 是维持一个低位的增长，失业率小幅的抬升，所以呢恶需进行降息那么这种环境在当下仍然是处于降息通道，所以呢还没有这种加息的概率很高的这种地步那么 AI 对于美国的经济的增长的贡献已经开始接近并且超越个人消费支出，也就是说新兴产业对于美国经济贡献是很高了，同时呢它的传统部门呢景气度比较弱所以它需要一个宽松的货币环境，所以对比当年的话，现在还处于降息的环境，处于这个对 AI 非常小心翼翼的环境。那么如果对比当年呢，大概率是在98-99年还没有达到2000年加息的这个前端。第二，我们看产业端政策，从产业端呢最近几年的一些重大的政策和一些文件，包括议会的一些这个法案，可以看到已经把 AI 当作一个国家性的政策可以看到有这个消除美国在人工智能的这种发挥作用的障碍包括美国人工智能的行动方案包括就是这一次的美伊冲突之上，我们看到美国是使用了 AI 去做战争的一些情报搜集和做决策等等，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国家性的这种政策了，所以跟当年比，政策端、重视端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呢不一样的是，现在货币宽松更加宽松一些，产业端当年要更宽松一些，所以我们想说的是， 现在还处于98-99年这种状态，就是货币松，产业政策非常松啊，还没有达到非常紧的这种地步啊，就是我们想说的第一层次啊。那么第二层次呢，从产业端进行对比，我们提到的框架是叙事会不会很美好，产业端呢能不能形成这种收入的兑现，同时呢在产业端是否有一些这种格局化的问题开始出现，这是我们复盘的框架。那么我们带着这个框架呢，先回到2000年之前的科网泡沫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广告收入其实已经是快速的上升，达到了这个占比 GDP 接近 1.8 左右的水平了，营收增速也比较高，那么竞争格局层面呢，其实是维持在 70% 左右啊，那么小公司涌现，业内的竞争者是比较多。所以我们想说的是，当年啊，其实是营收已经兑现了。那么在96、97、98、99、2000年，我们看到头部公司的科网的一些重点公司的它的这个利润啊，其实是高增的啊，高增的，能达到 50%， 接近翻倍以上的这种增速是比较多见的。那么直到01年到02年的时候，这些公司的业绩开始大幅度的这种下滑啊，出现了 50%， 接近负100%的这种掉落。那么我们现在观察当下的 AI 呢，当下的 AI 其实在 2B 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企业端包括 AI 的中上游基建端啊，其实是有很大的业绩的兑现。我们看美国的知识付费的一些 IT 公司、知识管理公司、咨询公司、服务运营公司，现在使用 AI 的渗透率已经达到了 30%-40%。那么这些企业所提到的啊 ,10% 的公司已经说了降本增效的幅度能达到 20%。意思就是 AI 有用，而且开始在一些服务类的公司大范围使用。那么现在呢，即使达到这种渗透率，那么但是 2C 端啊，包括全行业居民端，其实渗透率还不够高啊。那么现在生成式的 AI 渗透率不到 30%， 相比于智能手机、PC、互联网等等，现在渗透率呢还没有达到非常高的水平啊。所以目前的渗透率还在加速扩张的阶段。那么应用端，特别是这个下游的一些软件，包括应用的收入，还没有达到像当年的99-2000年左右能够贡献 GDP 这么高。所以当下呢还处在98-99年前期这个水平，就加速阶段啊，是中上游的基建端产生巨大的收入，那么应用端的收入还没有完全兑现啊。我们对比当年的话呢，大家对收入之外的这个钱资金啊也比较关心啊，觉得当年的钱啊出现了问题，那么现在做了这么大资本开支，是不是钱有可能出问题呢？我们针对当下的一些美国的公司的这种报表也做了梳理啊，包括用现金除以资产，包括用它的这个自由现金流跟资本开支做对比，跟营收做对比等等等等。那么对比完之后呢，当下啊它的这个现金比上资产的比值啊是处在过去十年的中位数下限附近，也就是说还没达到一个非常大的警戒线啊。目前这是第一个。第二，我们看资本开支的强度，用现金流的方式去看，那么可以看到的是现在的比值啊普遍达到1左右的水平。1是意味着啊当年的自由现金流已经拿来全部做到资本开支了。我们看95年到99年的时候，这个比值一度可以达到 1.5 甚至达到2，也就是说可以去用在手现金啊，可以用以前的钱，还可以去借钱啊，还可以去发债，去撬杠杆，去做这些事情。所以现在呢还处在一个合理的没有太大风险的一个这个位置，没有达到一个非常可怕的啊借了非常多的杠杆啊随时可能会破的这种状态还没有到。那么如果我们用资产负债表的形式，用负债比资产呢，我们可以看啊，除了 Oracle 出现了这种较大幅度的这种波动之外啊，像谷歌、像微软、像亚马逊等等，它的这个资产负债表的水平、杠杆的水平，其实处在过去十年的话，都不是极端值左右的水平，杠杆呢是有所分化的，还没有达到非常不可接受的啊这种地步。所以我们总结来讲，当下的这个产业端 营收收入，特别是下游还没有达到99-2000年这种兑现程度，还在持续的需要兑现啊，所以属于是中早期。第二，它的财务状况死命的在进行这个花钱的动作，也是处在98-99年左右的状态，还没有达到像99年、2000年那么疯狂的去举债，去大范围的去撬动杠杆，杠杆达到不可接受的地步啊，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这是第二个层次。那么第三个层次，我们从市场来对比啊，从估值、流动性、IPO、杠杆，从微观流动性去考虑这个问题。那么第一，从估值端考虑，我们在最近3年当中，很多美股公司它的上涨呢，大幅度的都是由盈利贡献，所以它的估值水平啊，我们看右下角处于一个正常合理的水平。那么在2000年最疯狂的时候，其实估值端是显著抬升，我们当下的估值水平左下角是跟2000年比啊，还是处于一个次高的阶段，还没有达到2021年左右水平，那更不用提2000年左右的泡沫破灭的时候的水平。所以现在这个估值啊是能接受的，原因就是过去几年啊，美股包括国内大的这种公司的上涨普遍都是有盈利贡献的，所以估值呢并不是达到一个不可接受的地步。第二，我们从 IPO 的情况看呢，当年的话缺乏盈利的公司上市，那么占比是达到 80% 多，盈利的公司上市呢也就 10% 几，而我们当下美国 IPO 的公司缺乏盈利的公司是 50% 左右，大量的公司还是有盈利的。所以呢现在呢这种有盈利公司去上市啊，它对二级市场吹泡泡泡沫化的这种贡献就不高啊。我们再看啊散户资金啊入市的这种比例，我们再看到去年啊 ,ETF 净流入的增速是达到 20%, 没有像当年一样啊非常非常高的水平，杠杆率大幅上升。我们再看现在美国的非金融部门啊，包括居民部门的杠杆啊，也是还在这个能够可控的范围。所以我们从微观的估值端，从微观的资金端，从微观的杠杆水平等等，还没有达到99年到2000年那么疯狂的地步啊。所以我们综合下来呢，现在啊更多的是处在一个我们的这个98年左右的水平。98年的时候呢还在降息通道，政府支持，宏观叙事还挺好的啊。那个时候呢这个盈利还没有兑现，并竞争格局还是高壁垒。然后呢我们看到的情况是经验不足的投资者，包括一些这个上市的话啊其实是可控的啊。那么如果走到了99年啊，我们看第二列啊，那个时候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也还在降息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有一些下游的公司开始盈利，这个时候呢是达到了一个非常极端的乐观的程度。我们再看2000年最右边这一列，那么市场转向加息了啊，有一些这种产业啊开始盈利开始下滑，那么竞争开始加剧恶劣啊，毛利率下降，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啊企业融资开始出问题啊。所以我们当下更多的是倾向于中性假设是1998年泡沫进一步膨胀和加速。如果我们对应的这个判断的泡沫的框架呢，就是宏观当下是还在加息啊，不是啊降息，仍然在降息啊，还没达到一个降息的非常乐观的角度啊，不像这个2000年开始转向加息了。那么产业端呢，目前呢叙事非常具有吸引力啊，产业应用场景不断兑现，但是还没有进行盈利啊，有一些场景，所以也是像98年左右的水平。那么市场呢 ,IPO 公司要大幅的去上市啊，那么估值端还没有完全泡沫化水平，所以呢还是处在98年左右的水平。所以现在这个位置呢，我们更多对应的是97到98，这个时候呢更多是在一些 AI 基建里面的电力、存力、算力做一些轮动啊，做一些延伸，做一些里面的这种扩散啊。那么如果到了99年呢，我们更多是往乐观预期，也就是 AI 应用去突破，那么估值会突破天花板，市场会极度乐观，这个时候就代表的是泡沫化极度鼎盛时期。那么一旦出现了美联储加息，投资过剩，同样的还有一些需求被证伪，那么盈利开始恶化或者格局开始恶化，那么我们将会走到2000年的二季度水平，这个时候是需要大幅警惕的啊。所以是 AI 到底是革命呢还是泡沫呢，是 在某个阶段呢，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需要评估宏观产业和微观流动性三个维度去评估。那么这种革命啊和这种泡沫每年都会讨论，每年的上半年都是叫革命啊，每年四季度在预期无法上修的时候呢，暂时无法上修都叫它叫泡沫啊。过去三年包括现在今年啊，全部都是这种讨论啊，一直在争议这个事情。这种讨论呢，放眼过去一百年甚至是几百年，其实每个世纪都有类似的讨论啊。我们把上个世纪包括这个世纪呢，很多的这种泡沫啊都做了梳理啊。其实在上个世纪在线购物当时也是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大的泡沫啊。包括电话，包括电脑，包括软件啊，包括社交媒体，包括条形码，包括转基因食物等等等等，在那个年代都属于成长和泡沫。但是呢，它都改变了我们人类的这种生活或者是工作啊。改变的过程会有一部分是受损的啊，但是往往也会带来技术进步，也会带来部分的受益。那么工作岗位暂时会在通缩部门会被取代，但是在其他的部门呢又会增加。所以呢，我们对于科技呢，无论是对于它的这个目前的革命性的这种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也好，还是它对于二级市场的股票的带动也好，还是对于一些经济端的一些资本开支的拉动也好，我们现在还是保持乐观的态度啊，还没有达到一个非常需要警惕风险的地步。所以我们重申一下我们长江策略带薪团队的核心的观点啊，我们认为在当下，全球对于 AI 的投资，中美的竞赛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是一个趋势加强的过程，现在还在加速往上走的这个阶段。那么如果 AI 这个最大的这种吸引力能往上走，那么对于 A 股和港股而言啊，也是将有一个比较大的牵引力。我们现在的 A 股的市值结构已经产生变化了，很多转型的部门已经开始占比越来越高了，形成了权重部门。这种权重部门带着指数往上走是非常跟过去30年的美股相一致。美股今年年初前20只股票涨幅超过 60%， 拉动指数占比超过 60%， 权重占比超过 60%， 而我们的创业板前20只股票已经 40% 到 50% 左右的贡献。所以我们越来越像美股了我们需要去慢慢的适应这种结构性的变化，慢慢去适应这种牛市的这种状态啊。所以4000点并不可怕，我们不要用过去10年的目光去审视这一轮的行情，更多的是看过去20年甚至过去100年我们的市场的结构的变化。所以我们坚定的相信这一轮的牛市是慢牛长牛，那么产业端的革命、产业端的转型、经济的转型的成功会体现在股票市场的牛市的这个结果上，这就是我们核心结论。那么5月份我们认为指数会加速突破4200，突破前高，那么主线呢，一块是 AI 基建电力存力算力，另外一方面是新能源和旧能源的估值重估新能源里面主要是锂相关的，这是我们推荐的重点那么在这个电力存力算力里面，特别是芯片也开始被大家关注，我们重点提就是先进封测先进封装是可以重点看的这个比这个液冷包括泡沫块包括 PCB 等等关注度要低一些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以上呢是长江策略带薪团队汇报的全部内容。大家可以关注这个公众号带薪策略思考。我们的周报、月报包括季报、半年报年度策略都在上面披露了。各种报告的图表、文字、核心结论、观点、电话会议都会在这个上面公布。大家可以积极关注那么以上呢是我们今天汇报的全部内容。我们希望在每周给大家提供更多的我们对于市场思考，以更长周期去审视这一波行情，带来不一样的视角和不一样的结论那么这一次的分享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投资朋友的聆听。